路德记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卷书哈。这路德记里面，你知道刚才我们讲了几个角色啊？
三个。
拿阿米、路德、布瓦斯，觉不觉得太少了？有一个人物没出来过，那是谁？
上帝。
上帝啊，没有耶和华，就对第三者这样去称呼的。
对。
但是神没有说话，他也没有出现，完全都没有。为什么圣经里面有一卷书，神都不出现呢？而位很奇怪啊，这个就是圣经里有两卷以女性的名字为名的书啊，一个是路德记，一个是以斯帖大学。这个以斯帖里面也没有上帝，也不出现的啊，你也觉得奇怪，是不是？这个问不是，这个是作者的一个写作的手法。其实上帝不是没有出现，只是你要去用心找找看才找得到，找找看才可以找得到。怎么到哪里可以去找得到呢？就是在一些隐形的地方啊，在这里啊，我先讲一讲你路德记在旧约里面什么位置啊，所以讲一讲现在旧约圣经的来龙去脉。首先旧约原本的抄本呢，现在有了一个是马索拉抄本，一个是死海古卷这些都是2000多年以前的了那么马索拉抄本呢，当然是在主后才发现的，但是呢这个抄本跟死海古卷两个抄本呢是最原本的希伯来语的抄本。然后呢到了正典，就我们用其他语言的这个年代开始这个你知道旧约是用希伯来语，主要希伯来语写的，但是呢有很多译本。到公元前132年呢，犹太他们的这些文士呢，有72个文士，他们就一起将旧约翻译成希腊语，所以有一个希腊语的版本叫做74译本然后到了公元382到420年呢，那当时已经不讲希腊语了，所以在西方的社会就将希腊语的圣经翻译成这个拉丁语五加大翻译译本。然后中世纪的1000年都是用这个五加大译本的拉丁语的刚才有说过了是吧。然后到了宗教改革的时候，宗教改革家不是要将圣经交在人民的手里面了，所以就开始翻译。所以比方说最早期马丁路德1534年就翻译成这个德语的圣经。然后1611年英国有了英皇英经本的这个译本。然后中文呢我们和合本是1919年完全翻译成这个译本了所以这也是翻译的来龙去脉。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就知道既然圣经有不同的这年代的发展呢它的编排有不一样的。比方在马索拉的抄本这个希伯来语的圣经里面，它的每一卷书的编排跟我们现在和合本里面看的是不一样的。它是这样编排的。它分三个大部分，律法书、先知书、著作。律法书我们都知道就是摩西五经先知书它还分先知书上、先知书下。先知书上呢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上下是一卷书，就是撒母耳记。列王记上下又是一卷，不分两个。先知书下呢就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和十二先知是一卷书。这样好，没有但以理，对，有但以理，他不在这儿 ，OK 所以呢，只有著作里面呢，第一类型就是诗篇、箴言、约伯书，第二个就是所谓的五卷，雅歌、路德、哀歌、传道书跟以斯帖，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但以理书，然后以斯拉尼西米记是一卷书，最后是历代志上下是一本书。OK 这样讲法呢，那路德记就是在著作里面，而且是在一个所谓五卷中间那我们再看下来，那五卷是一个什么东西？五卷呢，就是到了新约的时代，那时候的以色列人拿来在节期的时候庆典读的经文，而且是对应这个庆典要去回应。 OK， 所以雅歌书就是在逾越节读的，路德记是在五旬节啊，也叫收割节的时候读，哀歌是在圣殿被毁禁食日读，传道书是在赎罪日读，以斯帖记是在普尔日。那你不知道普尔日什么，你去读以斯帖，读到最后一章你就知道什么是普尔日了。OK， 啊，所以那好，那我再从这个里面我知道路德记是其中一个节期要读的文章。那么这个节期什么期呢？就是五旬节。五旬节又叫收割节，它庆祝是两件事。第一是丰收，当然有点像我们现在有个感恩节啊，丰收了。你要看路德记到第一章结束，他们回到以色列的时候就刚好是收大麦的时候，丰收嘛。OK，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路德记它的时节将刚好是那个时候。但与此同时呢，五旬节也是庆祝耶和华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给摩西。你回去看出埃及记的是那个是五旬节的时候啊。当然做新约的信徒，我们还知道五旬节是庆祝什么？圣灵降临。为什么既是颁布律法又是圣灵降临啊？很简单，在旧约的时候神将律法刻在石板上，在新约的时候神透过圣灵将律法刻在心板上，是吧？所以这个圣灵在五旬节降临跟颁布律法是可以排列在一起。那从这个角度来说，读路德记在五旬节读当然有它的用意，除了说它是一个收割的，但它是跟律法有关系。对，而且从这个角度我们就来看上帝之手，不是看不到上帝吗？但是他上帝的手在的，上帝的手在哪里呢？第一个是在一些恰巧里面，恰巧里面，恰巧发生在这个路德记里面有三个地方是有些巧合的事情发生的。我们看第一个是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哈。拿俄米和他儿父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中文翻译呢，我们为了不要太千篇一律，将这个希伯来文这个恰巧这个字就翻译成几个不同的字，但是都是一个意思啊。我们可以说恰巧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第二章二至三节我们读哈，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恰巧。还有到第四章第一节，来一起读。波阿斯少了一个波字，对不起啊。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亲的亲属经过。恰巧。
三个
啊，那似乎这些恰巧只是一个描述的时候，你一跃就略过了一个字。但是呢，它在圣经里面三番四次的重出现，它有它巧妙的安排。有那么巧吗？他们回去的时候就是收大麦的时候。又有那么巧吗？他去的就是波阿斯的田里。又有那么巧吗？他要来找这个至亲，那天至亲就在那个时候就走过了。啊，似乎是有人安排，但是又没有人安排。那所以在这里呢，啊，透过这些叙述的词语的手法啊，似乎这个作者在暗示，冥冥中还有一只手啊，这只手在暗中的恰巧的安排，是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恰巧啊，在这里说啊，恰巧就是一个时机啊，在新约里面就有 kairos 这个时间这个词，希腊文 kairos 不是只是时间到了，而是我们会说时机刚好在这个时机里面事情发生啊。在这里我们看上帝的手似乎在三个似乎恰巧的事上显出，上帝往往会用一些看不见的方法去帮助我们。上帝的手不是经常都看得见，很多时是隐藏的，而且上帝手这个无形的手往往是到事后才看到，在事前我们是要凭信心的去走，然后事后才可以看得到。 不是说我们被我跟师母我们被呼召去德国宣教嘛？我那时候是2005年就被呼召，然后我们接受教会的差派、差会的申请啊等等，然后我们又去短宣，结果呢到2008年我们就要出去了。我们很清楚是有呼召，不过呢要被荣召要到德国一个没去过新的地方，要在那里开方建立教会。这个还不太容易，因为呢第一我们有教会的经验，有教会服侍的经验，但没有职堂的经验。我们跟着牧师去职堂就行，我自己来，这还是第一次。这个第二也没有宣教的经验，宣教到另外一个文化异地那里去，我们有移民的经验但没有宣教的经验。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有一些七上八下八想啊，因为真的是神的旨意吗？你知道神的旨意不是在墙上写的几个字你肯定无疑的就是，那就是凭着信，对吗？那凭着信这个东西还是要看结果，是吧？那万一结果去到那个新的地方不适应，万一去到那里没有人信主，万一去到那里怎么太多很多万一，在踏出第一步的时候你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应该是的，是的吧，我就去了。但是脑背后有时候还是想万一，应该啊。但是去到那里之后呢，数星期之后啊，我们就遇到刚才讲的那个婚姻破裂被老公抛弃的那个女生她来我们教会，不是姐妹带她来了吗？然后我们就说啊，好，哎呀，这么悲惨，因为我们来探望你，为你祷告，也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啊。然后我去探望她，就跟她拿个地址吧，大家就给个地址给我。我们初来乍到，也不知道这个城市那条街，回去那时候还没有手机，智能手机啊，也 Google， 还要回家在电脑上看看。OK， 好吧，知道在哪里了。你看，哦，还是近，我们在一个小镇里面住的，我们住的这条马路，她住在我们后面那条马路。挺近的，然后我就去探望他了，然后走到他后面的马路，看，哎，这里有个小区，有几栋楼，走进去，哎，那个怎么越走越近我们那栋楼，因为我们在这条我那个的那个公寓在这里的，他这里走进来，走到这栋公寓，正好是在我们后面，然后还有这个要摁一下啊。还听到吗？听了吗？ OK， 网上还听到啊，希望是。他住在四楼，我们爬到他那楼，他只是一个小房间，刚才说只有10平米的小房间，只有一个窗户，就这么。他的窗在这里看下来，我们是最后的那个单位，我的窗看到他的窗，他的窗看到。我想再对一下，咦，他也刚离婚，他才住进来不久，我们也才住进来不久，我们就不知不觉里面做了邻居，不知道。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恰巧的情况下，他就来了我们教会，我们就进到了他的家里，然后跟他传福音，为他祷告，他在教会里面慢慢的去成长服侍。刚才不是说了吗？每一次他做见证，他还说他每一次晚上睡不着觉，以泪洗脸的时候，他就看到我们的窗户，他就觉得耶和华神没有抛弃他，就是要带着牧师师母来帮助他，让他知道神给他爱。同样反过来，我跟你说，经常我们看到他的窗户，也给我们心里面走得更踏实，就说你没有来错。在我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神已经安排了有慕道朋友，他需要福音，他就住在我们旁边，是我们的邻居，我们都不知道。同样一件事，既帮助这一位的姐妹知道神对她的爱，也帮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来没有来错的。在这个情况里面，我看到路德基，我就觉得是啊，真的有身边有很多的恰巧。如果我们不仔细去看，不去想，你将它过去了，你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愿意去看的时候，有发现，因为原来神的手就是在那，他一直都在工作， 圣经说上帝不会打盹，他没有睡着了，哎呀，吃得太饱，现在午睡一下吧。这样我们会，神父会的啊，他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事情，虽然他不会满足我们每一个要求，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要求不合理，但是我们需要的一切他都知道，他一定会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法来供应我们啊。神的手在这个恰巧里面出现，实际第二，神的手在历久长新的律法典章诫命里啊，第一个恰巧的时机是捉摸不到的，神的时间就出现了，我们没有办法去摁一个钮，神啊，就要这个时候是恰巧了，没有，我祷告一万次，神啊，就是明天，这也不行，神是神，我不是神，他不能老听我的啊，所以这个是无常的，神这是无形的，恰巧的时候是无常的，只要之后才看回头你就看到，但是你不能够之前就是要求的。但是神也是有另外一个无形的手，是历久长新的，那就在他的话语里面，在旧约来说就是旧约的律法典章诫命，在我们来说就是新旧约的全书。这一只手在路德记里面就看得到很清楚，看得很清楚啊。首先我们看要圣经呢，要看他啊上文下武是吧？那那个路德记他还有上文下武吗？都有的啊，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的编排是这样子，路德记之前是士师记，有理由啊，虽然希伯来圣经他是将它摆在五卷里面，因为是节期读出来的，但是如果用它的时间点来说，路德记是发生在士师记的年代吗？啊，所以士师记之后就路德记之后再到了撒母耳记上是吧，所以这个是年代的对比。但是呢，原来士师记跟路德记有个很大的对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士师记，不容易读啊，就很多事情发生乱七八糟，然后名字都记不得的那种的，是吧？但是不需要你什么都记得，你就记得两件事好了。这个对比，士师记是喜剧开幕的，进入了应许之地约书亚记，对吗？所以他差不多已经铲平了所有的敌人，然后四世纪开始呢，就讲他们最后怎么去打赢一些敌人，又没有打赢一些敌人，他们就定居在应许之地里面了，所以应该是好的，因为胜利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了，赶走了那些迦南人了，那不就是安居迦勒耶了啊？但是可惜士师记是以悲剧落幕，因为一而再再而三，以色列人并没有去敬拜耶和华，他们没有听话，那么好了一会儿有敌人来打了他们，也有求神，神也帮助他们兴起一个士师打败了敌人之后，他们好安安心心的去敬拜神几十年，后来又完蛋了，又不听神的话了，神又兴起另外一个外邦人来打他们，又要有个士师，又这样循环了十几个士师啊，不但如此，四世里面刚才说有一些像参孙这样的，他的道德行为是一塌糊涂，还有四世纪的最后的结束是很可怕的，是吧？很可怕的，就讲到的最后，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有一个妾室啊，有人要来将那妾室就轮奸完都死掉了，然后他就不忿气要报仇，于是将他的死了的妾室切成12块给12个支派，要他们来围攻了。哇，你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今天嘛，今天这个世界已经很混乱了啊，如果有人这样这个时候发直接这种新闻还得了，这个事情发生在圣经的时代你知道吗？可见你知道四世纪是多么差的，所以四世纪的最后一节就是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是对四世纪所有以色列人的一个批判。嗯，在四世纪的喜剧开幕，悲剧落幕。路德记呢，都倒过来了。路德记一开始是悲剧是吗？饥荒，跑到外面死老公死儿子，就没得再差的了。但是他呢是喜剧落幕，最后 有情人终成眷侣，一家大团圆，又生了儿子了，然后哇，也突然之间变成是大卫王的曾祖父了，怎么是吧？又厉害，这圣经里面可以做了耶稣的祖先了，等等等等，我没得再好了吧？一个普通的人，是吧？你想，你将两个摆在一起，你就看到那个对比，一个是好的开始，一个坏的结束，一个是坏的开始，一个好的结束。还有再来讲一个对比，就是两卷书它的观点角度完全不一样。一个是讲一个国家恒长的历史里面发生了一长段的事情，另外一个是讲一个小家庭，只是三个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几天内发生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是这样的？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从这里看到，其实圣经的作者将路德记摆在这里，是要让看众啊，我的听众看到。跟一个四世纪的完全的对比，四世纪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束，就是因为个人任意而行，结果就一塌糊涂。但是路德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喜剧的结束，是因为有人，一个人愿意完完全全的遵守律法，律法说什么他就做什么，然后就有一个喜剧的结束了。不要忘记的是，这个是神的计划，神给律法给我们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不是只是为了要约束我们，而是为了我们好。有什么好处呢？我们看看生命记里面怎么说神的律法了哈。我们一起读这里好吗？四章的五到八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亲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看到在颁布律法的时候，神正好刚将以色列人从这个埃及带出来，他要给他们一个律法，是跟列国是不一样的。虽然当时埃及是第一大的帝国，应该是有最完美的律法，但是是不合神心意的律法。所以神将以色列人拿出来之后，给他们的律法是一个新的社会的律法。这个是你们应该要做的。如果你们要有一个所谓和谐社会，就是应该按照我给你的律法这样做。你这样做的时候，这里说别的人听到了就很羡慕，哇，哪一个大国的人有这样的神跟他们亲近，可以给这个律法给我们呢？是吧？所以摩西在生命记里说，这个律法好到个地步，天上有地下没有的，所有地下的万民都会要羡慕他。然后生命记第五章32、30节这样说，我们听，所以你们要照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你们要谨守遵行，不可偏离左右，这样才可以存活得福，才可以长久，是吧？11章26到28，看啊，我今日将祝福与诅咒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已经将什么是蒙福，什么是受祸的条件都讲出来了。最后摩西快要死的时候，他这样的跟以色列民说，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摩西呼天唤地的让以色列人，你们要选择生命。怎么样才是选择生命？就是要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上帝耶和华才是我们的生命，你的日子也长久也在乎他。所以一早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上帝是这样说，摩西也这样呼吁，结果他们不听话。你说四世纪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不听话，个人任意而行。为什么路德记是有好的结果呢？因为有人愿意听话，因为有人愿意听话。所以当有人愿意听从诫命的时候，按照神的方法一步一步的去做，在这个应许就是会有一个好的事情发生的。你不需要是一个大，你看到波阿斯他不是其中一个士师吧，四世纪继续，四世纪结束了，最后一个士师是撒母耳，然后就撒母耳之后就变成王国了。那么波阿斯虽然是大卫王的祖先，但是到大卫王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嘛，所以他根本跟这些不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但是他所做的这一件事就令到这一个两个寡妇得救，是吧？所以在这个我们说乱世，这样乱世里面我们可以做的事很小。你是大卫王吗？你不是，我也不是。我们要做加拿大的总理吗？你要做德国的总理吗？你要做可以的，但是我们现在都不是，我们只是一个小人物。这个世界很多事情我们左右不到的，但是不代表我们什么都不可做，也不代表我们是没有办法在神的国里面有所贡献。还是说神说只要每一个人有一个人像波阿斯这样，我们愿意做一些神让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身边就会有改变。他没有救了所有的以色列人，但是他的确救了这一个小家，而改变就是从一个一个小家庭开始，一个一个小教会开始，一个一个小社区开始。要大的改变吗？那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但是神也给了我们工作，他给了我们律法，他给了我们圣经，他要求我们做好我们应该做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个信念，当我们做我们该做的，是真正的会有一个正面影响，神会使用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讲到拿俄米、路德、波阿斯，他们都是投靠在耶和华翅膀下的人，但是投靠在耶和华翅膀下的人也要去愿意去在乱世里面做一个家人。我们说耶和华神就是乱世的家人，他不是人啊，当然他也可以说你勉强说耶稣也是人，说他就是人乱世家人，但是同时耶和华神将他的律例放下来，他有他无形的手，但同时他也在征募我们，他要求我们，他要希望我们信他的人都是在乱世里面也去做一个家人。他不是所有的都自己做，而是他也要希望我们去做。在路德记里面就是这样一故事，不是所有的神都做，其实神是隐藏的，在背后他已经给了我们，他给了波阿斯有律法，他也给了这些恰巧的机遇，但是虽然给了这些，如果路德没有做他该做的，如果波阿斯没有做他该做的，如果拿俄米没有回到以色列，这一切都没有用，对吗？但就是因为他们三个各自做了一些他们可以做，结局就不一样。那结束的时候再讲最后一个见证哈，记得第一堂开始的时候讲有一对德国的中年的夫妻他的太太那个家庭有个遗传的病是这个心脏病，于是他们三个儿子都连续去世， 啊，他们痛不欲绝的时候，就跑到德国的一个山城里面，好像是隐居者我相信可能本来都是这样子啊，后来故事就不一样啊。后来故事怎么样呢？从我们去认识他开始讲吧。啊，我们认识他是我们去宣教之前那一年，2007年，我们宣教前我们去。要去先去短宣去试试看行不行啊 ？OK， 那去了这里呢，有传道人带我们到这个山城里面。这个山城里面，有一群的华人的查经班，然后是圣诞节的有很大的圣诞节的聚会。我们去，我啊，陈牧师你去做讲员吧，我去讲员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因为都没去过啊，但是就讲了哈，讲福音啊，因为很多慕道朋友，然后圣灵非常特别，他那个教堂里面。德国人教堂坐了还很多人啊，每一桌，那这都是好像茶话会的模式啊。讲完到了有的吃的，那吃的所有都是蛋糕，那没正餐呢，我还是有肉啊，有没都蛋糕，好吧，那就每一桌一桌人就六个人左右，都有两三个大蛋糕在那里，那吃不完啊，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们说啊，对，那有一对德国的老夫妇，他们每一次都是做烤很多蛋糕的，我们都吃蛋糕。然后呢，完了之后呢，因为晚上聚会呢，啊，下山的就太晚了，所以呢，晚上就住啊，那当地的弟兄姐妹就让我们住在这对老夫妇的家里面啊。第二天早上早餐完了，我们就走了啊，有弟兄送我们下去坐火车，然后这个老太太就送了一本。在当地的旅游的书，它是山地很出名的啊，然后里面就加了一封感谢信 ，Thank you card， 啊，就是说谢谢你们来服侍我华人的儿女，我都很深刻的印象，怎么他不是华人，这些是他的儿女。后来我们有机会在这个山城服侍，他就说了，这对夫妇呢已经很多年都在服侍这些华人的学子。啊，因为只有他们俩住，所以他们租他们的房间出来给中国留学生来住。啊，然后中国留学生来住，他们就关心他、爱他们，向他传福音，有愿意的就来教会，就慢慢的有人信主了。有人信主之后呢，就一个呢，这样两个就多了，有个查经班了。查经班他们发现自己用德语带他今天不行了，就去呼吁我们的有一个机构叫德华福音会啊，就是你们可以派宣教士来。这牧养这一群中国的孩子嘛，啊，从这样的情况下，慢慢这个查经班就大了啊。但我们来之前有传道人上去，后来我们有啊，2010年到大概2016年的有六年的时间都跑到山去服侍们，反正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那里信主啊，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山城。如果你要去德国，你知道在那里了。也没有夜生活，也没有什么好的餐馆，在一个城市里你走一圈就完蛋了，然后你要下山还好麻烦的，所以很多学生们在那里的都可能会有抑郁症啊，有遇到很多的困难，会怎么样？这对了，老夫妻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儿女，但是到了这个他们以为去避世的地方，所以发现又有另外的一些年轻人来，而且他们就发现对中国人特别有感情，他们愿意开放他们的家去接待这些中国的孩子，然后到一个地步他认为这个就是他的孩子，他还感谢我一个外国人感谢一个中国的牧师，谢谢你来照顾我华人的灵魂。他们是很平凡的人啊，他也不是牧师，他也不是宣教士，他只是平凡的两个苦命人。如果他们没有因为命运而停止，他们没有怨天尤人，他们没有放弃上帝放弃信仰，而是在他们痛苦里面他们发现神给他们有另一条路，他们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但是有一些不是亲生但同样是孩子需要他们的关爱，他们就以耶稣基督的爱去爱这一群的孩子，将他们带回到主的面前。就是这样，在一个这样的山城里面就开始有一个小的信仰的群体，让每一年来的华人的子女有机会听到福音，有机会享受到耶稣基督的爱。路德记就告诉我们，大气候管不着的，
没办法的，祷告吧。
嗯，
但是不代表我们什么都做不了的。在这个大气候里面，我们一个小人物仍然可以贡献于这个社会，仍然可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之下，只要我们愿意去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按照神给我们的话语，不离左右的去做，我们相信神就使用我们，像他使用波阿斯成就他的事情。你信不信？
这样，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信，而且我们都愿意去尝试做这样的一个人，乱世里的家人。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因为你就是乱世里的家人。在乱世里，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左右世界里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知道你仍然做主，无论是天灾人祸，但是主你是仍是这个世界的主，所以我们将世界的一切的放在你的主权之下，求主你亲自的去啊，在这个世界里面啊，你做主啊，我们盼望的是有平安啊，我们盼望的是有爱，盼望的是有人，所有的人都信主。但是我们要说，我们没办法做到这个事情，只有你才能成这个事。不过同时也感谢你，你将路德记放在四世纪背后，就是告诉我们，虽然我们不能够左右大局，但是我们不是什么都不能做的。你已经将你的律法赐给我们，你已经暗中有你恰巧的手在指引我们，你希望我们也愿意挑起我们的任务，你所给我们的使命，我们遵行你的律法，我们信得过，只要这样做，你就会给我们开拓一个将来是我们所意想不到的，我们可以成为众人的祝福。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感谢
好，谢谢。